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1月30号了，星期五，农历是12月11号。那么2月3号呢，下周二呢，就是农历的12月15号。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
喂，
你好。
哎呀，你好台长，你好师傅、给师傅请安。
谢谢。
弟子给师傅请安。
说吧。
弟子今天想问一下，首先跟师父和菩萨诚心的忏悔自己近几年做过的很多错事，而且违愿过，自己非常惭愧和后悔，而且梦考有的时候也没有过，身口一方面的贪嗔痴还是仍然是很严重，而且我认为做每件事情真的应该是如履薄冰，一定不能造新业，加快消除身上的旧业。跟师父诚心的忏悔，跟菩萨诚心的忏悔。
好孩子怎么来的？好孩子就是忏悔自己身上的毛病，才会没有新业，才会没有肮脏的不好的东西，那就干净了。干净就是一个好孩子，对不对啊？所以要常忏悔。
对。还有师父就是，弟子想问一下。一个人的身上业障多少，是不是20%算比较少，多少算多，是不是50%以上算多？
对，一般的40%已经算很多了，用不着50%的，50%已经基本上投不了人了。只能到投到很远的地方了，农村呐、或者就是投畜生了。
那按每天5遍礼佛的话，我们现在假如说没打通就是图腾的电话，不知道业障多少，按每天5遍礼佛的话，多久能基本上消除到20%？
如果你不造新业的话，你慢慢的每天5遍念，一般的2-3年。
2-3年。需要很长时间。
对。
消了之后，而且还有痕迹，对吧？
消了之后有痕迹的，但是再有痕迹的话，只要你不造新业，痕迹慢慢就退了。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他给你打个发票，当时看得很清楚，我问你几年之后你就放在那里，会不会自己慢慢的模糊啊？有时候连看的印子都看不见了。对不对？
还有师傅就是我们同修也是很多也都知道，比如说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会增加业障，但是还是请求师父总结一下，还有做哪些事会增加身上的业障。
你众善奉行，所有你认为善的事情都要去做，诸恶莫作，所有恶的东西都不要去做。你最好就学一学啊，十善道啊，善业，十个善业。师父过去在书上都跟你们讲过，十善业，十恶业，十个恶业都不能做，实际上反过来就是十善业，明白了吗？不偷盗啊，不去伤害人家啊，不喝酒啊，不妄语啊，不要去啊欺负别人啊，这些东西你应该心中有个平衡的呀，明白吗？
那是做什么事情容易漏功德呢？
最容易漏功德的话，实际上就是做了好事之后又做坏事，就是漏功德了。你比方说刚刚帮了人家，马上又骂人家，那功德全没有了呀。刚刚渡人，渡完了之后人家要跟你学了，你又骂人家啊，你怎么这么笨呢、你怎么学不会啊，好了，人家又不学了，这功德全无，全漏光。
是的。
你守了半天的戒，从来不偷盗，偶然的一天看见人家的东西好喜欢拿过来了，我问你，你这个戒不是白守了吗？哪有一个人是因为从小犯罪犯到底才抓进去的，就是因为某一件事情他才抓进去的， 从小到大我们都没做坏事啊，最后是变成小偷了，只要有一次抓到了不就进去了吗？
是的
啊，是这个概念的、
啊、还有师父，就是一个人的身上的光或者保佑他的菩萨都是随修的好与坏而变的吗？
对啊，
或者是护法神，身上的护法神，
就是每个人同样三尺有神灵，那么你修得好的话，头上的坛城就叫光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菩萨越来越多呀，就你自己修出来的，明白了吗？
那和他有缘的菩萨呢？或者是
有缘的菩萨是上辈子的，会让他不要犯错，会时常提醒他的，但是不能帮他改毛病的，明白了吗？
哦，那是关键时刻危险的时刻会保佑这个人吗？
会，但是不会永远的，只有在你能够还没有很多业障的时候他会保佑你，会经常出现梦里提醒你，但是等到你业障越来越多了，他根本不会来了，结束了，你跟他的缘分拜拜了。
嗯，
明白吗？为什么很多人小时候有菩萨保佑，到了大起来菩萨就不保佑他了，所以他到了后来他就冲着苍天叫了，天哪，老天爷，你怎么不救救我呀，你太坏了，你已经坏到了菩萨都不愿意见你了，明白了吗？
嗯
啊，
师父，那假如说现在因为很多同修都就是没有打通，暂时没有打通图腾电话，很关心自己身上的就是这个业障的多少，那么若没有打暂时没有打通，然后怎样判断身上的哪里有黑气和业障？
哪里有黑气和业障？很简单，
是不是这个部位经常痛而且酸，就是说这个部位就是业障黑气多一些？
从如果你觉得你经常做噩梦的话，那这个地方上面一定是业障了。如果你不常做噩梦，但是这个地方有酸有痛，那说明你是腰肌劳损，或者你的是身体不好，肉体病，明白了吗？如果你经常觉得害怕发冷，然后晚上做梦，那就说明因为所有的灵性上你身，它绝对是找你最薄弱的环节上去的。
嗯，对对对对。那如果一个人身上的业障假如说默认为50%，那么每天礼佛5遍，大约多少张小房子能够逐渐的全消？那么这些小房子用于超度灵性身上妖精者，还是消孽障？
这些小房子首先要看你自己，如果你在念小房子烧诵之前你说我要消业障，他就帮你消业障，你要说超度灵性他就超度灵性，明白了吧？但是如果你不说，他要看灵性要得很急就被灵性拿走了，一般都是先还灵性，灵性相当于贷款的那个利息，而业障相当于本金，明白了吗？
嗯，
台长讲了还不清楚啊？
清楚清楚。如何区别自己做的梦到底是预示的梦还是说日有所思的梦？
这个很难的，因为为什么要依梦要找台长呢？这个做梦是一种意识性的东西啊，在佛法界讲是阴的东西，当你的意识进入深层意识，那可能就是会到地府去接受那些 message， 就是信息啊，你就会得到地府很多信息。当你的深层意识进入到菩萨的境界，那么菩萨的很多的意识会到你的梦中来，那你接受的是天上的信息。当你在人间阳间碰到一件事情非常的烦人或者非常的让你难过，那么这时候你接受的是人间的深层意识进入你的80天中，所以你在梦中的反应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师父。
嗯，
那身体太热容易火大，容易长东西，身体太凉容易气血虚，也容易长东西，那么到底让身体更凉一些还是相对更热一些呢？牛黄解毒丸和丹参片能长期一起吃吗？服用
实际上是这样的，当一个人身体就像一个孔老夫子讲的要人要中庸一样的，我们的身体有热有凉，实际上在男人当中身体当中有女性荷尔蒙也有男性荷尔蒙，所以为什么有些男人他女性的荷尔蒙多了一点，但是他还是男性荷尔蒙占着主要的比例，所以他就会男人女性化。很多的女人虽然是女性荷尔蒙多，但是她的男性荷尔蒙在身上也有，所以她很快的就变成女性男性化，这就是人的荷尔蒙的比例失调。 为什么女人会长胡子？那也就是因为她的荷尔蒙比例失调。我们人的身体也是这样，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平衡点。一个人有这个热性的气场在那里，也有良性的气场在那里。有时候夏天的时候，我们就要补一点阴的东西，滋阴，对不对啊？有时候在冬天的时候，我们要补一些阳的，包括人参啊，像很多这种补身体的东西。实际上，人的身体整个就在调节当中生存下来的，并不是说一定是有一个某一个讲解。但是台长告诉你，人的身体一定有热性和凉性的。
嗯，这相对来说，
相对来讲，
一定时令和不同的季节。
对，再加上你本身生出来之后，你是阳性多还是阴气重？就有些人虽然是男人，但是他阴气很重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那师傅，牛黄解毒丸和丹参片可以就是长期的？
我觉得可以长期，我觉得可以长期。但是牛黄解毒丸要顺着吃，不能吃的太多。因为当你觉得身体某一个部位好像长东西了，不舒服了，它有时候短期的你吃一段时间，它会消掉的。
嗯。
你去看，举个简单例子，你脸上有很多疙瘩的话，你吃一点点牛黄解毒丸，你的牙齿有长正痛的时候，它一解毒，马上牙龈就不肿了。
嗯，是的，
这就是非常好。你记住，外面能让你消掉，你里边的瘤它也能让你消掉的。所以牛黄非常好。过去在清宫这个时候说的是，皇上经常看着发现自己身上长东西，无名的一种东西，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那些太医就给他们吃牛黄解毒丸。
嗯，
就是这些东西。
先生的仙丹
啊，也是的。那心那个活血化瘀的那个丹参片，因为丹参这是菩萨跟我讲的，那是完全是仙丹。因为丹参能够活血化瘀，瘀是什么？瘀现在就是肿瘤啊。
是的，是的。
啊，
对对对，
所以你这血流通的地方，它不会长东西出来的，只有血不活了，它才会长瘀出来。所以一活血，它就化掉你的很多的瘀了。明白了吗？流水不服，户数不度啊。嗯
嗯嗯，是的。师傅呢？念佛礼佛的时候，每天做功课的时候，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好呢？
如果
穿黑色的衣服
啊，不好，绝对不好。念礼佛、念什么经的时候，都不要穿黑衣服。
嗯，要浅色衣服。
浅色衣服，这个你问的非常好，可能很多人就此受益了。所有的佛友都要记住，念经的时候不要穿黑衣服。
嗯，
否则的话，我不讲话，你们都知道什么东西会来。
嗯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很多人被人家抢，被人家小房子拿掉，你去问问他穿什么衣服好了。
嗯，
在家里
灰色和黑色都不能穿。
对，在家里最好穿亮一点的衣服念经。
嗯，
好吧。
还有师傅，心灵法门的同修普遍请的这个，除了东方台菩萨以外，其余的几位主要管哪些方面？我们可怎样求？假如说南京菩萨、观地菩萨、太岁菩萨。
很简单，实际上所有的菩萨什么都管，但是呢，还稍有分工，明白吗？比方说观世音菩萨，你们都知道啊，掌管的现在的我们的整个地球啊，所有的他有苦，闻声就苦，有求必应。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这不讲了，对不对？南京菩萨主要是协助菩萨、大菩萨做任何的能够普度众生的事情。然后呢，他可以帮助人间很多的事情啊，菩萨啊能够帮助很多人间的事情，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能够让你显化。而且呢，他最大的一个功能呢，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很多人有信这个，有信那个，很多人惹了其他的一种宗教信仰的事情了，他求他都能解决，我就只能讲到这里了，听得懂吗？
你听得懂。
好，太岁菩萨管你闰年月，就是说你每一年，你太岁菩萨，你他都是值日菩萨，值班的菩萨，他是看着你的，你求他的话，他至少知道你一直在求，一直在修心，他有的时候看见你做错事情了，他不会把你当普通的灵性一样，就人的身上的灵一样，他把你马上记录下来，他会知道你这是无意的有意的，但是他刚正不阿，他会在这个基础上，他会有轻有重的，明白了吗？
嗯，
还有就是观地菩萨、周章菩萨、观平菩萨，这是护法，大护法。 所以你别看心灵法门放的这个佛台，它非常有意义的。南京菩萨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在调整很多人，爸爸信基督教，妈妈信佛教，很多人信各种各样的教派，那怎么办呢？你求南京菩萨把你调整，你看好了，保证个你他也修得好，你也修得好。
嗯，就是其他的事，生活当中的一些事也可以求这些。
对对对，
太岁菩萨、观地菩萨。
对，因为南京菩萨非常的灵，观地菩萨呢，当然了，你要是一点点不对的话，他你求他，他不会理你的。他是太刚正不阿了，就像我们的包青天包大人一样的。
对。
听得懂吗？因为护法神这种菩萨都是比较厉害的，他是执法官。他和那个菩萨还是有些区别的。菩萨因为慈悲嘛，慈悲众生，他有些时候看你们可怜，他会给你们说说情啊什么东西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师父，假如说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包括我也是，就是有的时候非常悲观，有的时候都是忧虑烦恼，有的时候非常多，这个是不是应该多读心经？
对，因为悲观。啊，就是说明你这个人没有看到前途，没有看到光明。
是。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自闭症和忧郁症。到了晚年，如果你不好好修心的话，到了晚年你一定发作，发作的话就会伤害到你自己，很厉害。因为你如果、
就是、什么事都往坏了想，而且忧虑，
碰到什么事情你就往坏的地方想，有时候想还想不通，想不通嘛就会造成很多伤害自己，那就是忧郁症。
是的，内心的伤害和肉体的伤害
啊，那就忧郁症了，忧郁症了，已经忧郁症了。
哦，
哎、啊，你已经有病了，所以你自己要记住，这个东西只有心灵法门能治，最好。
是的，是的，
啊、
真的是这样。
真的，你好好的在救人，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去在渡人当中，你不停地跟人家讲，你会增加自己的勇气，你会看得到美好的将来。
好的，好的。
记住，一个老师永远会感觉到他拥有美好的将来的，因为他在教学生的时候，他知道实际上还有这么多的人不如他。听得懂了吗？
弟子就是教师行业。
啊，你看。
我的职业就是教师。
啊，不能悲观，不能悲观。
嗯，听懂了。还有他就是师傅去年给我看图腾的时候说，就是血液那个地方后背上不去，然后导致就是经常的脑供血不足，而且是有的时候我有偏头痛和眼睛发胀。
对，
这种应该多读什么？
多读心经啊。
多读心经
啊。心经会让你法喜充满的，你读心经的时候你感觉到观世音菩萨就是在给你洒甘露啊。
嗯，
要一定要这个心情的。
最后一个问题，师父，天上下来的人有的是带着任务下来的，但更多的是在天上犯错误下来的吗？
记住你要看哪个天的，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明白吧？很多人自己都搞不清楚，还来责怪台长。你要想想天要看多少天的，对不对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呢？啊，你是不是超脱六道的天呢？对不对啊？你很多人说啊我是人，你要看你什么人的啊，你犯人也是人呐，啊，对不对啊？
因为修到天上十位不易，当然大家都，假如说修到天上都想留在天上，我就一直在想，在天上还能容易犯错误吗？
对，在天上会下来。
啊，
天赋享尽了，人就会下来。为什么要修出六道？除了你脱离六道不会下来，
哦，
其他的道全部要下来的，轮回的。
嗯。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人很多动物想，哎呀，你们做人了。啊，人多享受啊，啊，人多好啊，啊，那他很多动物狗看着这个人，哎呦，你们这么享受啊，哎呀，你们脚翘着看电视，我在边上趴着，啊，那狗会想的，啊，狗有两三岁的智商的，那想想看，那人呢？那你生在非洲呢？他看那些孩子呢？那不是人吗？天上也有。好的天不好的天，明白了吗？也会斗啊，这种欲界天就会有啊，还会有那种啊这种感情的问题啊，还会有。
所以说我一直认为人生就是一个中转站，这一世修行的好坏，每个人的造化决定下一世的是否脱离六道上天，或者脱到什么道。
对对对对对对对，完全正
确。或者在那么师父学佛的路上真的是如履薄冰，每一天有意无意真口意都会造业，
对，
末法时期的人消业都消不过来，
对，
更不能造新业，哪怕起心动念都不行，
对，
否则早晚会受报。
对对， 想一想。
还有感恩，再次感恩，就是师父、嗯、感恩台长赐予我们这么好的法门。
谢谢，
由于我们前生
谢谢
前世或者今生的诸多的孽障，不敢想象，如果我们没有心灵法门，我们会怎样？真的不敢想象。
是啊，真的要好好谢谢观世音菩萨，不是我的，
谢谢，
那只是观世音菩萨让台长来传达。台长就相当于一个媒体人一样，我等于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你们，一样道理啊，明白吗？
非常辛苦，而且刚做完法会。
这个是
现在就是大多数的都是中年人呐、啊、年轻人甚至小孩子都在修心灵法门，
对，
包括科研人员呐、啊
哎、
白领、蓝领、
哎、
教师、医生、华人华侨等等，还有个体经商者、
艺术家，不得了了，很多很多人呢，
涵盖各个行业、哎、各个年龄层次。
他们很多海外的一些议员，还有很多国外的一些西人。这次台长收了一个西人嘛，就是新西兰的嘛，这个西人，他是每次开法会都看见菩萨的嘛，所以他看见的就跪在那里，看见的跪着。所以你想想看，所以啊，太殊胜了，他眼睛看得见的这个人。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年代真的没有缓冲的时间，
没有了。
末法时期更没有犹豫的时间，说句不夸张的话，就是末法时期我们能活着而且无病无灾的、啊、真的就是万幸了。
对呀、啊、太这话讲的
人生难得，男人生更难得，我们必须珍惜人生、啊、必须珍惜眼前的一切、
啊、你在残害自己的生灵，残害自己的心灵，你不是害死自己吗？你到人间来，你简直就是真的是残害自己了，那根本真的这把你自己的人生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人生的地狱了，开玩笑了、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好好努力啊。
所以
啊，
我最后再次跟师父、跟菩萨诚心的忏悔自己这些年来做过的很多错事、而且就是违愿过，自己也非常惭愧和后悔。多次梦考没有过，身口一方面的贪嗔痴仍然很严重。
你已经得到福报了，因为让你做老师啊，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崇高的职业，说明因为
我自己也觉得我非常珍惜、我非常珍惜，
因为你要岂不争焉能证人呐、啊？言传身教非常重要。当你学心灵法门学得非常好的时候，所有的同学学生都会看见我们的老师这么的啊庄严，我们的老师这么的像菩萨一样的教导我们啊，他们会对你产生非常的崇敬感的，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啊，好好努力。
还有师傅，您要每顿饭按时吃饭，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
好，
您毕竟有肉身在，
对，
然后只要身体保证好，才能更好的救度更多的众生。
是啊，其实有些人真的要好好的救度他们。师傅身体不好，我告诉你，很多人这我只能哀叹了，真的。他们要是。真的很多人真的靠着这个很多的这个佛法在活着这个世界，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明白。
师父有些话我不能讲了，讲了人家会讲我功高我慢了，所以师父从来不讲自己。其实我你们都知道师父付出多少，我也不想讲，就是大家要靠着佛法好好的活着，因为如果脱离了师父这个指导，大家会很苦的，以后真的会很苦的，我不跟你们开玩笑。很多人自己修到后来都不知道修到什么地方去了，真的。好好努力啊。好
好的，所以师父你也要一定要保重身体。
谢谢谢谢，
一定要保重身体。
那就这样，
弟子今天就这些问题
啊。好，再见再见。
哎，再见师父，再见，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啊，再见
再见。
哎，一个个都是非常好的孩子啊，弟子啊，千万不能让他们掉队啊。喂，你好。
喂，你好，师父你好。
你好，
给师父请安。
谢谢。
师傅，我有几个问题向您请教一下。
你请讲。
您稍等。第一个，就是在新疆时间，它和北京时间有时差，有两个小时的时差。那么我们念经是应该根据新疆时间为标准，还是根据就是北京时间为标准？
你就根据新疆，如果是地区和北京不是按统一的标准，你当然应该按新疆的。如果是有统一的标准，还是按照北京，那你应该按照北京时间，明白了吗？
哦，是这样子的，北京时间他的他上班时间是7:30，我们这边是9:30。
但是你们新疆是不是按照北京时间来计算的？
我们这边上班时间7点，如果北京时间他们是以7:30，北京人是以7:30上班，我们这边是以9:30上班。
不，
原先就说经过一次变动以后，大家现在都统一用北京时间，原先都是分了是新疆时间和北京时间两个时间。
那傻姑娘，你当然应该按照北京时间来做了，只不过你在时间的时差上可以调整，比方说。啊，你这个5点钟啊，北京时间7点钟了，那么你呢啊，就是啊，按照这里正常的睡觉时间，但是呢时差还是按照北京时间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
嗯，好的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当那个啥通修。那个梦见就是、说是那个房子，他特别就是说那个房子，我梦见就是还是他爸爸在盖房子，他的房子就是说一次性现浇顶而成的，但是那个房子它是有裂缝，而且还是特别倾斜。那师傅，我想请问一下，那像这样的梦是啥意思呢？
傻姑娘，你念的是什么小房子对不对啦？
小房子，对，我也想可能小房子是不是有质量有问题？
有问题啦！
而且他梦见他盖的房子，他分的房子，分的房子又大又亮，他分的房子就说是又漏水，而且还里面特别臭。
啊，对了，全部没用了。有的房子念得不好，有的房子小房子念得不好，感觉不好的赶紧不要用。
哦。
要有感觉的自己。
好的。那还有一个师傅。那我为啥就说梦见就说爬那个山都是石头山，一根草都没有的？
你爬山呢？
啊。
你爬山一根草都没有啊？说明你现在学佛修行学得很累，很不容易，说明外缘无助，完全靠自己心力在加持在修心。
好的，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做梦为什么都是自问自答，自己问自己回答。
很简单，做梦自问自答就是一个人本来就有两个心，听得懂吗？我告诉你，就是说你的本性和外心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概念。比方说你今天看见马路上一个东西，你去看见钱了，你想说我捡起来吧，啊，这是外心，然后本心呢在里面就说了，哎呦，人家掉的人多，多着急啊。然后外心说，我又不偷不抢，我捡的嘛。然后内心又说，捡的话那也是啊，也是对人家不好啊，人家着急的怎么办呢？这么多钱。外心说，管他呢，我现在家里又不是很富裕，我先买东西再说。内心说，我们做人要有良心的，如果掉的是你妈妈怎么办？是不是两个心在讲话啦？
对，
思考就是两个心，那么在梦中也会有两个心讲话的，傻姑娘。
还有一个师傅，就是我因为渡完人以后回来之后，因为他两个都在癌症病患者，回来之后虽然就是说我已经念路上已经念过提前念过大悲咒无数遍，完了之后也念心经，走了之后也念心经和往生咒，但是晚上还会做那种梦，就是他们梦见两个人，他们俩对完话以后直接就说有个黑影子过来要上身，我梦见两个身，我自己坐在莲花座上面，梦见是莲花座让我心生口意要和一念大悲咒，但是我念的时候好像特别没有力度，就看见那个黑影子上我的另外一个身体里，在那站在窗前在那来回走，完了之后没办法，就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才醒来的。
啊，那个还不清楚，就是这个事情还不清楚吗，傻姑娘？首先你度的人是两个重病患者，所以师父跟你们讲的，除非你们的亲人，一般的度人先度正常的人，不是重病患者，听得懂吗？第二，像你这种孩子，你虽然度的人有灵性找到你，但是毕竟你自己也是有功德，所以你会现莲花身， 会坐在莲花上，听得懂吗？
知道了。
第三，因为你多的灵性他找到你了，找不到你真的本性，而找到你的肉身，所以你的身体会不舒服，但是你的灵魂会很发喜的，就是这样了。
我还想说我怎样才能增加我个人能量，是不是我念经有啥问题念的？
没有，就是渡人渡出来的事情。
但是有的时候渡人我也不知道对方，甚至于就是说发生这样的情况，就说是我渡的人打了十几年的交道都不知道对方是别的民族，但是通过渡人过程中才明白他是别的民族，比方说信伊斯兰教的人，那像这种情况咋办呢？
如果渡到其他的人之后啊，人家发现了之后赶紧不要渡了，因为尊重人家的宗教，如果人家不想皈依佛门的话千万不要去渡，这个不好的。
好，
明白吗？
好，
所以就像很多法门一样啊，人家的法门台长非常尊重的，台长不会从来不会说啊，叫我们到人家的法门去渡人家的人，都是人家自觉自愿过来的，我也不希望人家跑到我们心灵法门的人跑得来渡到人家那里去，因为法门很多啊，个人选择是最好的一个法门，叫妙法，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师傅问题，就说是有同修在微信或者就说 QQ 上面，或者在自己的博客上面，他发表就说关于就说是因为开天眼的题材来吸引大众，就说因为这个某某某教授，他因为开天眼的题材，他因为开就是说让大家相信有志几道轮回，有灵界的，就是说是有灵界这方面内容，那作为我们修心灵法门的弟子，能不能以这些题材来作为题材，作为宣传资料来往上传呢？
实际上记住了。啊，有些科学家验证的东西可以上传，但是一般的人不要去这么做，明白了吗？你会害他的。
嗯，
因为等到大家都找他的时候，他就完了，因为他没有那么高的觉悟的。好了，我只能讲到这里。
好，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师傅，昨天有一位师兄，他说他梦见自己头上在流血，因为他不是他自己弄到的，他的姐姐和他修的都是咱们的法门。当天中午他姐姐梦见他头上在流血，但是他当天中午是和我们在一起，是在渡人啊。
是在渡人是吧？很简单。
对，他姐姐跟我正好在睡觉，他说梦见他的弟弟，他弟弟和我们在渡人，他姐姐说梦见他的弟弟头上一直在流血。
啊，说明他的弟弟有业障，就这么简单。
那这没法注意的是吧？
应该，如果头上流血，就要这叫他当心自己的头啊、头部啊，不要撞啊。一般的说，做梦做到流血的话，就会有一些突发事件，那头上会出点血啦，撞一下啦，一个瘤啦，那就是消灾了。
好，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同学梦见就是满嘴吐的大头钉，大头针，他嘴巴里也扎着钉子，而且他自己往外打，好像就是说看见，好像低头看见肚子里吐出来像姨妈带的全部都是钉子。
完蛋了，这个人基本上已经在地府受过刑了。在地府受过刑了，你听得懂吗？
好，我知道了。那师傅还有一个问题，上次我拨通您电话，您说我现在是在生死线上，进入生死线上，弟子现在就说针对这个生死线上，弟子现在就说是念礼佛一天七遍。
七遍是吧？还可以。
七遍可以是吧？还有一个师傅，就是说你上次我把那录音反复听，您说就说敛财的，那我原先曾经我是几月份？三月份是吧？三月份我收过一次同修的钱，一次同修的钱。这个钱呢，是因为啥？因为平时我自己开车带同修一块去放生，从来没收过。这次这个钱是因为借的是我表哥的车，完了之后我说一人收点钱，这个钱我给我表哥加去了，多出来二十几块钱。这个钱后来我就因为
修车还有换机油，我都已经就说是把这钱都签到那上面，那么我这样算上敛财，师傅。
你这句话完全错误，很简单，凡是你收人家的钱了没有还，不管用到什么途径，就是不是用在放生上面，你就叫敛财。虽然是敛得很小，不会有造成很大的业障，但是你必须忏悔，听得懂了吗？
我忏悔了，我现在是忏悔，是礼佛五遍，是那个就是我自己
已
经流产的孩子忏悔五遍，
记
住，那两遍是就是因为敛财我忏悔，我现在就说赶在，我看我在台历上，我是赶在我上面标个七号，我是赶在我在念，我是赶在十四号二月十四号我就念完。你师傅这样来不来得及？
来得及，你记住我一句话。啊，没有任何理由的，什么我要修汽车，我要怎么，没有任何理由的，听得懂吗？忏悔。
我不懂，师傅，我不想这样子。
啊，我告诉你。
我知道我错了，有你在才能知道我们小前妻，要不然我活了三十几年，没有闻到佛法的香味呀，我在别人的心疆从来没有信仰。
好了，
我好不容易找到我的师父，
好了，感动嘛，好好更好的度人。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件事情根本不算大事。台长告诉你，你已经念了念经，一定会消掉的，这个不算大事情。但是你要必须要记住，以后任何接触钱的事情全部要当心。最近又有一个人汇报到我们东方电台，又走掉了，也是练过财的。你像你这种不算练什么财，但是呢就是说不如理不如法，听得懂了吗？
我知道了，师傅，我的佛台发现了，我以后再也不接同学的钱了。
啊，好好努力啦。如果每一个人，
师傅，我上次因为太激动了，我没有问清楚。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我在医院念大悲咒那件事情，那我需要不需要念礼佛？
当然，礼佛、大悲咒和那个往生咒，还有那个礼佛和大悲咒、心经都要念的，这是功课，念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不是师傅，我说是，就是我在医院分小房子，同修梦见我那他，我被那个啥灵性压身，我自己没做梦，没梦到，我根据这个需要不需要念礼佛？
这个就说明你虽然没做梦做到，但是实际上你已经被压身了，所以你要当心啊，傻姑娘。
嗯。
你要记住了，你从现在开始要正能量，好好听师父的话，你每天看一篇台长的白话佛法，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
我不是说叫你看，因为你看的时候可以从里边有能量出来的，我只能讲到这里，你到后来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台长叫你们看白话佛法，听得懂吗？
听得懂，因为有一次师傅我看白话佛法的时候，我就梦见你在教室给我们上课，你给我给了个小纸条，说让我那个纸条是给我的，让我每天六点钟去就能看见观世音菩萨妈妈。
看见了不啦？然
后那天我做梦梦见就是我念完经以后，完了早早就到教室，结果就说菩萨来了。我穿的大家穿的小朋友好像都是小朋友穿的白色的衣服。就在那个彩色的气球，就像彩虹一样的气球里面，可以进去可以出来。我就知道师父，自从我看了白话佛法的能量特别大。
你知道有人看了四个月，把身上十几年的老毛病都看掉了。我跟你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够好的。我只能讲到这里了，你自己好好努力了，傻姑娘，听得懂吗？
好，感恩师父。
乖一点啦，要成为一个上天的菩萨，必须要严格。如果你作为一个下辈子再想投人，台长可以放过你，我也不讲你，对不对呀？但是我的要求是让你们上天做菩萨，就一分钱都不能弄，听得懂了吗？
啊，我听懂了，师父，感恩您，师父。
好了，
祝您身体健康，稍等啊，师父。
再见啊。
师父，弟子给您请安。
啊。
啊，
你好。你好，
师父，注意身体健康。
谢谢。
注意身体。
谢谢。
弟子没什么话说。
好。 好好努力啊。嗯，好了。
就是忏悔过去所做的所有的错的事情。
对，你看每一个孩子都这么好的话，所以想想看，这个人民怎么会不幸福啊？这每个人都不贪了，每个人都自律了，啊，对不对呀？哪会有贪官呢？喂，你讲啊，你还有什么问题啊，傻姑娘？
我有，师傅是这样子的，就是有员工就说是新疆同修，就是说好多，他特别想参加法会，他也觉得通过念经，我们这边就有好几个例子，比方就说是钓鱼受果报，躺在床上瘫痪三个月，通过念心灵法门的经文及小房子大量放生，三个月期一般就从床上已经起来就可以下地走路，这是一个案例。还有一个肿瘤，拳头大，比拳头还要大的肿瘤，现在通过念经已经变为小指头那么大一点点了。
看见了吗？这个还要讲啊？你说有什么办法？你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变小啊？你看过
几个活不？医院已经放弃治疗，而且就是说他已经到北京各大医院去看完之后，北京的同仁堂医院都在说，哎呀行了，你回家就吃好喝好吧，让好好玩玩去。他也特别绝望，但是通过认识咱们的师兄，通过这个佛法的书籍，咱们心灵法门书籍之后，他就觉得哎呀不如试一试才中，没想到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现，所以他就觉得作为老同修就觉得特别开心，觉得哎呀菩萨那么慈悲，他师父这个法门特好，他其实特别想到香港参加法会，但是就说咱们这边有位师兄就告诉大家说不要去了，就现在嘛，就说去了之后，给师傅增加负担，好像就是这么意思。他就觉得挺失望的，去年他也没去成。那师傅，麻烦你能不能开示，就说，就说东方台，我针对此事也问过秘书处，就没有就说是，说过新疆的别去了，如果要去了，订了机票之后，用东方台费用这边来返回退出。
没有啊，没说过。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国家也是非常好啊，对宗教信仰自由，本身只要是爱国的啊，国家也没有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不要跟台长讲，你们自己决定，自己这个人生的选择在于你们自己，好吧，好好努力，好吧，你们只要遵纪守法，爱国爱民，国家不会反对的，明白了吗？
好的，好，感恩师父。
好了，
好，再见。
大家听到了吗？肿瘤肿了这么大，照样念得了这么小。哎，
师傅
你好。
哎，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
师傅可以帮我解几个梦哈。可以一下子我再讲，还是师傅同修梦到我就是买了三种水果回佛堂，放在佛堂的厨房。然后呢，我就跟他讲了一些话，他也不懂，我忘记了我讲什么。可是那三种水果，有一个是龙眼，有一些龙眼，还有一些是苹果，还有一种水果是他小时候很喜欢吃，可是平时很少看到的啦。然后包括我就跟他讲了一些话，他不懂我讲什么，我就走向厨房厕所的一个地方出去。他讲那边在梦里，他讲那边是停车场，可是好现实生活中，我们新加坡佛堂是没有那个方向，是没有停车场，这个什么意思啊？
这很简单，你修得很好了，果实都修出来了，停车场就说明你的心现在很定得下来。好了，不要再多讲了，这些好事不要多讲，明白吗？
哦，对不起，我以为是同修的问题，不是跟我无关。
啊，那说明他修得不错。好了。
OK， 师傅，还有一点哈，师傅想问哈。师父每次就是说看这个人的业障有多少八千，这些业障有包括悲业的吗？
这些业障全部加起来的，悲业所有加在一起的，如果看多少仙，全部都是悲放在一起的，听得懂吗？
哦，不是自己造的也是算呐。
全部都算。
哎呀 ，OK， 还有一个就是师父OK， 我想问师父师父好像是说，师父有时在会是说被师父骂，是说可以消业。可是那个师父骂了我们之后，师父也会被业吗？
当然会被业啦。
啊，被骂都被。
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比方说，一个孩子在学校里犯错了，对不对？那么被老师准备叫公安的，老师把他放在办公室里，留在那里。这个时候呢，家长来了， 对不对啊？
嗯。
家长来了就骂孩子，对不对啊？骂完孩子之后，家长要不要跟老师说对不起啊？我管教不严呐、啊。
要啊。
算不算背啊？
哇，张师傅都会背啊。
那当然了。
哎，但师傅你少骂我们好了，我们很努力修。
啊，我告诉你，
师傅也背
但是你要记住，你叫师傅，师傅就有责任讲你们，不叫骂，
哦、
叫着急，听得懂了吗？
我知道，明白。
哎、啊，我要我社会上有这么多的肮脏人呢、啊，师傅要去骂
对对对
骂得过来的，我根本不想去跟他们讲话，因为他们没有缘分，听得懂吗？你们是弟子，弟子不讲不成才。听不懂啊？
对，师傅应该。
名师出高徒，
骂人家背业很辛苦。
严师出高徒没有办法，但是这个业也不会背得很大。骂完了讲完了几句，师傅这不最大不了就气一气，气一气时间长了嘛就没了呀。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辛苦了。还有师傅，之前我有儿子梦到我在天上，师傅带我往生了，师傅接我去天上，然后呢，师傅身上发着金光。就跟我儿子说，我要接你妈妈回家回天呐、啊。然后师傅有跟我解梦说，这个是以后我往生，师傅可能会带我去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带我好像在我弟子要往生之前，我们不是要祈求菩萨来接我们吗？但弟子应该是求观世音菩萨，还是求师傅来接我呢？
你当然求观世音菩萨啦，求我干嘛？
因为我儿子梦到是你接我。
接嘛，你接我接你，我接你们档次就低了呀。你观世音菩萨来接你们档次就高了呀。
可是我想要你接我嘞。师傅，但你要观音出你一个位给我，以后往生的时候你就方便一点接我了。
哦，好好努力啦，好好努力。
会啦，会弟子会尽力，一定会努力。
啊，
师傅，还有就是之前我因为我跟我老公之间的婚姻有就是出了问题，弟子就求菩萨在睡前就求菩萨指点我应该怎样处理。然后我当晚就梦到我就是要去购物中心，然后在离开那间购物中心之后呢，就好像漏掉了一把雨伞，我就想要回去拿，想想不要了，就没有再去回去拿。然后我就坐了上了一辆巴车，这辆巴车我就想要我是要去那个新加坡的观音庙四马路那边呐，因为我经常就是在那边弘法的。可是我要坐那辆车是要去四马路，可是却去坐去上另外一个地方了，就上要去东变成向西了，然后我就下车，我就发现走错路，我就要下车，然后我就经过一间美食就是餐厅，我就想要喝咖啡，可是在那边的时候要叫咖啡的时候，他就讲你必须要吃这边的东西才可以叫，所以我就看到这边全部是荤的女人面，我就说我吃素我不吃，然后我就不要喝了就离开。那我离开的时候，我就想要回去那个四马路要讲回嘛，那就遇到一堆男女，他就指点我说啊，这边有车带我去坐那个德士回去，什么意思呢？
没什么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好了，结束。
哦，没意思 ，OK， 这样可以了，没什么了。师傅，恭喜师傅在马来西亚跟沙巴的法会都圆满成功，
好好努力。
祝师傅借新加坡事业的法会法会顺利
好了你们也很努力了
感恩师傅，师傅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听说你们新加坡真的很厉害的，那个都是来排队拿票的，真的不得了的
好了师傅好发喜了，今年的那个槟城的法会是好发喜了，开心了
好了
好多人
好。
还有师傅我们一定会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做师傅的好弟子。
好
师傅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多休息哦。
好，再见再见。
我们爱你啊师傅，感恩你啊，拜拜拜拜，感恩新加坡见。
喂你好。
喂。
喂。
哎呀给台长请了啊。哎天哪，终于打通电话了，是台长吗？
是。
哎呀，那天哪，太高兴了，心里好激动啊！台长，你说一说我的毛病吧，我向您忏悔，我那个啥，我做错太多事情了。
你做错，你这个人永远就是，我告诉你，虎头蛇尾，你没有一件事情做得成的，这个也想做，那个也想做，听不懂啊？
啊，是没有，就是没有耐心。
没有耐心，没有耐心能做成事情的，没有耐心还想做菩萨？
哎。
对不起，好好努力的，真的，一个人没有恒心的话，修不成佛的，听不懂啊？
嗯，我以后一定改，我一定会好好修。以前我没接触心灵法门的时候，以前的事情都错了，就没有做对事情的时候，就感觉就是现在就感觉。
因为以前你是无名，有无名就会有习气，听不懂啊？
啊，对对。
啊。
哎呦，现在我就是感觉，就修到心灵法门之后，就是感觉，就是什么东西，就是，现在就是。哎呦，就感觉就是特别特别好。
嗯，特别特别好，很好很好。
台长，你
好好努力、
啊，
非常好。
哎，台长，你再说说我的毛病吧，我真是的，有很多身上有很多的毛病。
多念心经，开智慧。你要是不、
嗯、
这辈子不好好修的话，你下辈子我告诉你会投畜生的。
妈呀！
你知道？
我一定会好好修，我一定会好好修。
我告诉你，你做了很多错事了。台长今天是不看图腾，但是你这个身上的一个气场一阵一阵的黑颜色的从我这儿来。
哦，是的，那个是的，就感觉我就修到心灵法门之后，就是这个就是菩萨可慈悲了呢，就是每回我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做梦都梦到台长好多次。
现在知道就好了，台长这个人嘛，啊，档次比较低，所以经常来救救你。所以你要求到观世音菩萨来救你，说明你境界就高了。现在你这个境界嘛，只有台长救救了。
嗯，台长以后会，以后会好好努力修的，我会好好念经的。以前，我就原先我就向您忏悔，我一边看手机一边念经。我原先我2012年的时候我就知道心灵法门了，但是就是我在百度上听台长的录音，后来完了那个就是。我就是感觉就自己身上啊，就什么事情都就是念了念大悲咒、念心经在家，完但是没接到台长的书。
渡人了没有啊？渡人了没有啊？
啊，渡人了，现在渡人，现在在发书渡人，而且就是我跟菩萨也许愿，就是天有时候也求菩萨保佑我，就多给我渡人的机会。
嗯，应该这样，不渡人的人没有用的，成不了菩萨的，好啦。
现在我渡人，现在我就好好发愿放生渡人。完，我就是就是我自己现在改变可多了，可大了呢。
嗯，嘴巴自己讲的，改变很多很大的是你自己嘴巴讲的，要让师父讲。
对不起，台长。那你说我还有需要哪块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多念心经。
多念心经。
啊，多念礼佛。
多念礼佛，一天5遍礼佛。你看我一天念29遍大悲咒，29遍心经，5遍礼佛，49遍准提神咒，这样够吗？
够。
完了小房子，就是每天2到3张。
可以。
这样可以是吧？
嗯。
完了还有别的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不要。
那个台长，你那个我就是你帮我解个梦好吗？
赶快讲啊！
哎，好，谢谢。哎呦，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那个就是做一个梦，就是说我就是有一天晚上做梦的好多鱼，完了我就已经觉得我应该明天去放生，但是今天就做了个梦，说有几条黑鱼咬我，完我就感觉特别害怕，完我就每回放黑鱼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特别害怕。
嗯，很简单，就说明你自己放鱼还不够坚定，你一会儿想放，一会儿不想放，一会儿觉得放的太多了，一会儿又减减加加的。我可以告诉你，有的黑鱼灵性特别大，听不懂啊？好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人家说黑鱼头上七颗星啊。
台长你加持我呗，你看看我还就是你再说说我两句，你骂骂我好不
好？
好
了好了，留点时间给人家了，主要感情上也要好好忏悔，听不懂啊？
太对了对了，知道，我就因为我就感情上我做错太多事情了。
好了，长得还长得还比较好看，所以就来还情债了，听不懂啊？
是的，怪不得以前我就接触很多都是
啊不好的男人，他都会来找你的，找了你，你以为开心了？好了， 你不去上当了呀？听得懂吗？
我多念礼佛忏悔就行吗？
好好念吧，要多忏悔啊。
完、啊、就是那我就怎么说呢？就是要对于这件事情来忏悔，完了我怎么说呀？
对这件事情忏悔怎么说？好好的说啊、
嗯，
就这么简单，不停的说、
就是，
跟观世音菩萨不停的忏悔、嗯，这个事情那个事情都要忏悔啊，忏悔我某某某一生的啊，忏悔我某某某一生的罪孽就可以讲一生，不要累生累世的，不要讲。
那我就每天念五遍礼佛的时候，我就跟那个菩萨说，就忏悔我某某某，就这一生的罪孽，对吗？
对对对，嗯。
啊，好，还有台长，我母亲特别特别善良，你跟她说句话，加持加持她呗，我让完了激励激励她，让她好好念，好不好？
嗯，你让她讲吧。
台长在吗？
哎呀妈，台长啊，真是感谢你。
嗯、你好啊，老妈妈。
病啊，可多了。我就从哪去信佛念经，我这那啥手啊都不能动啊，这手都能动了。
啊。
肝了也有病了的，肝胆的，完了呢那啥也是。把学佛念经完，这病都没有了，
哎、太好了，
真好啊！这法门啊，
法喜充满。老妈妈，你坚持，哎呀，还要给你创造很多奇迹呢。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你记住台长一句话，明白了吗？
啊，是记住是台长的话了，我这得好好学。
你是一个好人，好人一定有好报，好报一定以后会上天的，对不对呀、
啊？
啊，好好修啊。
哎呦我的妈呀，这俩可不易，这俩天天打电话，天天打。
啊、好的好的，再见了啊。
啊，
嗯、再见。
谢谢台长。
好、
啊，
再见再见再见。啊，再见。喂，你好。
喂，师傅。
嗯。
啊，师傅您好，您辛苦了。
啊。
嗯，那个请问师傅几个问题。
啊。
嗯，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人的福报嘛是有定数的。那么同修他想孝顺父母，想对父母好，给他买吃的买穿的来孝敬父母。但是我们不知道父母可以承受多大的福报，怎么样能够在人间既孝顺父母又不要折了他们的福报呢？
不会的，儿女孝顺父母，这个本来就是父母亲的福报当中的一个报，听不懂啊？
哦，
这个不算的，根本不会折他们的寿的。但是、
哦、
如果是恶报，那就会到了时间就结束了。就比方说，从小这孩子对妈妈很好，妈妈天天骂呀打呀，孩子还是对妈妈很好啊，赚钱养他。但是等到有一天，孩子一下子跟爸爸妈妈就断掉了，这就是恶缘到了，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
哎、
好的，嗯，知道了。那就是说，那个同修就是给父母，买好的东西。
没问题，不要浪费就可以。福报源远流长，善的东西源远流长，恶的东西他到时候就报，明白了吗？
啊。哦，明白呀。那么师傅，那我们如果对自己的话，就是说给自己买好的东西，这种就是在消自己福报，是吗？
那当然了，自己不能买好的，不能消的太多。
哦、
你比方说给自己整天的用好的穿好的吃好的浪费，你很快的就没福报了。
哦，好。
很多女人长得很漂亮，左一个男朋友右一个男朋友，两三年过去你再去看她，哪会这么漂亮啊？脸上都是雀斑都长出来的，难看的那个样子，因为她玩的太多了，一朵花被人家就是这么不停的摘呀踩呀，很快的就卸掉了，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
啊。
嗯，好，好，谢谢师傅。开始，嗯，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次法会嘛，您说那个要找到自己能够修成的那个点，请问师傅，如何我们才能知道自己是就是哪个点才是我们能够修成的点呢？
很简单。
现在我们走的路就是菩萨给我们安排最好的缘分啊。
对啊，缘分归缘分，修到最后的点。其实就是叫你在某一方面特别下功夫，就是要成为专家，你就要在不能说什么都会，听得懂吗？那我举个简单例子，你想想看，这么多的菩萨为什么名字都不一样啊？啊，南无普净佛什么意思啊？就是干净的不得了的菩萨，对不对啊？
嗯。
啊，比方说啊那个啊摩尼壮佛，那说明 这个菩萨他非常拥有智慧，但是有刚正不阿的佛，对不对啊？南无一切世界乐见上大精进佛，也就是说这个佛他只要看见人间所有的人，只要你上进，他就法喜充满，他就帮助别人，他就是这么一个点，他成佛了，听不懂啊？
哦，
是这个意思。叫你们啊，还有南无慈常佛什么意思啊？还就是说慈悲之后他藏在心里的帮助别人的佛，还有慈力王佛，也就是说慈悲之后他拥有力量，他到处去帮助别人，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有很多佛就凭一点，抓住自己的一点他就成佛了，他并不是说很慈悲，他并不说像观世音菩萨一定慈悲，完全慈悲的像菩萨一样啊，他也不一定像啊地藏王菩萨或者像阿弥陀佛一样，但是他某一点他只要抓住了他就成佛了。比方说南无善意佛，这个人做什么事情没有恶意，全部都是善意的，他就成佛了，对不对啊？
哦，师傅，那我们怎么知道
你自己看呀，你一生当中学佛当中你是最喜欢是帮助别人，你还是最喜欢助人为乐，你还是最喜欢自己做义工，还是喜欢吃苦耐劳不讲话，还是喜欢被人家骂了从来不还嘴，那这些东西都是以后你修成的某一个点，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
啊，就这个意思啊。
哦，
还有什么问题啊？
嗯，还有就是那个，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傅，就是说我们现在念礼佛啊，我能不能针对自己性格的缺陷来忏悔啊？比如说自私，我能不能天天集中火力，就是天天忏悔自私，忏悔个一年半载的，然后再忏悔其他的，这样可以吗？
实际上，这个自私并不是某一点，这个自私来自于你现在的贪心、嗔心、恨心。所以你说单单把这一点去掉，你实际上就是完全讲错了。举个简单例子，你说人家医生说你胃不好，你不吃饭呢？傻姑娘，听不懂啊？这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改进的，因为它相互都有关联的。你的自私来自于你的根性，你的自私来自于你的家庭的情况，你的自私来自于你这社会上碰到的情况。你的自私来自于你自己本身的学历和你的自己的这种经历，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所以你单单忏悔一个自私忏悔不掉的，你要所有的东西都忏悔，所有的东西都在改，那你自私很快就没了，是这个概念，听不懂啊？
哦，知道了。
知道了。
师傅，那个，最近我就是有一个新的工作的缘分，然后呢，我现在这个缘分里面的每一个领导，我发现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正直、非常无私、非常为别人考虑的人。我觉得我跟他们在一块工作也能学到很多，这应该也是菩萨帮我安排的缘分，来帮助我改正自己的缺点吧，对吧，师傅？
对，但是不要跟任何一个男的特别好。
啊，
全部要保持距离，否则你就留不下来了。因为很多人是真修，有的真学，但是有的人在人家面前会装出来非常正直的样子。你看看很多人呐，你知道吗？贪官贪得成这样，你知道他在大会上还恬不知耻的说什么？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我就是不贪。还有一个贪官说：“哎呀，我这个人在生活作风上我是最严谨的，怎么抓出来全露馅了，听不懂啊？”
嗯，
我告诉你，不要看他们言，不要看他们言表，你要看他们内心。你是学佛人，你作为一个小女孩，刚刚跟他们上班，眼睛不要传情，给我老实一点。
哦。
少跟他们接触，私下的事情，情愿开始的时候他不喜欢你，那你就可以留得长。你要讨好他们的话，你很快就留不长了，听不懂啊？
嗯，明白，明白。
另外，我看到你长得还不错，听不懂啊？眼睛这里蛮好看的，还自己眼睫毛还画画，所以你自己要特别当心啦，眼睛不要传情啊，眼睛这个东西很害人的，我告诉你啊。
哦，好，我知道。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我会注意的。
不要电人家，一电把人家电着了，你不是害自己啊？听不懂啊？
好，听懂，不敢不敢。
乖一点了，你去看看这种事情，只有师父可以讲你们的，爸爸妈妈都不好意思讲的。你是我的弟子啊，师父不讲你谁讲啊？你倒是出了事，有多少人过去在邻居对面一个黎巴嫩人，我们这里眼睛跟人家经常哎呀笑一笑笑一笑，人家就天天跑到他家门口盯住他了，吓得他现在后来变神经病一样的了，说整天盯着他，不是他眼睛自己放光放来的，你说烂光能放不啦？眼睛不要放光。你看看我们对东方电台台长的那些弟子，我叫他们眼睛不要放光，全部都是实实在在的，诚诚实实的，让人家根本无懈可击，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女孩子绝对不能这样的，乱放光的，我告诉你，关掉就把眼睛给我闭起来，啊。
哦，好。
好了。
嗯。哦，好，谢谢师傅，开始。师傅，请师傅再解一个梦，就是在佛陀成道的那天，我梦见在接师傅，然后别人在排队护驾，我呢在师傅前面就是在开路一样的，然后前面停了一辆车是接师傅的，上面没有司机，然后一位男同学说他想开，我说师傅坐的车我也想开，然后我就跟他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就开，后来我就赢了嘛，坐上车之后我就开始就试了一下，发现这个刹车给人做了手脚，这车就停不下来了，最后我想办法这个车还是停下来了，但是就是整个氛围就挺沉重的，绝对是有人故意动手脚的，不过还好师傅不在车上，请问师傅这个梦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没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反正就是你自己要好自为之，要好好的学佛啊，碰到一些困难没有关系，师傅在保护你呢，明白了吗？
哦，好的、明白了，
好吧，
谢谢师傅。那没有其他问题了。师傅
乖一点，
马来西亚非常法喜，非常
法
喜
啊，非常法喜。
看
看人山人海的，密密麻麻。你看人家马来西亚的佛友坐在外面这么热，分会场看着视频，没有一个走动的，没有一个跑掉的。你看，多好的孩子啊！这种人不上天啊，呵呵，好好修啦。
好，谢谢师傅。
再见。
好，师傅再见。
喂，你好。
喂。
你好。
师傅你好。
你好。
哦，今天不是看图腾是吧？
今天不看。
哦，我有几个问题啊、哦，我有一个同学，他做梦做到他那个身上有那个虫子出来，然后他看见自己手皮肤下面有那个有。很多那种虫子，我想问问看，是不是我听台上节目里好像是说血液有问题？是
对啊，血液病。
血液里有问题啊？
绝对的，100%的。
他觉得有好多虫子是爬出来的，但是就看见里面还有。
还有就是血液，讲都不要讲的。
哦。
我告诉你，血液病最麻烦了。血液病的话，比方说你血液不正常，就会造成各个器官。因为血液就像汽车的那个机油一样，走到哪里就损害到哪里机器，听得懂吗？
那叫他去查看是吧？
你叫他查出来，万一血液病癌症，他就惨了，他就爬不起来了。这个人，我可以告诉你，你要记住了，像这种事情做梦做到，就是菩萨还在救他，赶紧放生、许愿、念经，要许大愿，要吃全素，然后过一个月再去查，你去看看。明白了吗？查不出来最好、如果查得出来的话他就惨了，明白了吗？
我知道了，我来跟他说。还有一个同学他做梦做到是骑着那个电瓶车在马路里开，感觉到那个马路旁边的楼房要倒下来了，是不是他心里有点害怕？是不是念的小房子不好啊？
很简单，对的，因为往前走是好的，虽然在很静静的念小房子，但是这些房子要倒下来就是房子不如理不如法。好了，小房子
倒是他没有倒下来，他自己感觉要倒下来，有点怕。
那就是说他的小房子里边还已经有问题了、就他念经认真点就可以了。
念得认真一点，
但是过去的小房子应该可以用的。
好，我知道了，我告诉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听那个师傅节目里面有那个点红点，那一个以前就是点的小，现在可以自己加上去点的大一点是吧？
对了，再点一遍都可以。
那是不是别人帮着再点大一点也可以的？
也可以的，嗯。
哦哦，我知道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大陆这边到香港开法会，有的同修不去，他们如果请要带那个山水画，带那个佛台的背景啊，能不能给他们收钱？
这样，这个是第一要看的，最好两三个人证明一下，如果数量不大的话，应该没问题。好了。
哦哦，我知道了。还有一个问题是，还有一个梦是我自己做的。我以前打电话，师傅那给我看过图腾，说那个打胎的孩子是走了。然后我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呢门口走过两个小孩，一个小孩呢走过去，一个小孩呢进来了。一个小孩进来的呢，我看他手里拿着一个瓶子，那个瓶子呢就是像我们大陆上，我不知道师傅知道不知道，大陆上就是挂的那个。挂葡萄糖盐水的那个一种小的瓶子，就是250cc 的那一种。
哎，你做梦。
然后呢，我好像是他不知道是给我还是不给我，反正我去借了这个瓶子，然后这个瓶子呢掉在地下，掉在地下呢，我一弯下要去捡，他一捡，然后我听见他说对不起，然后我走下面我就不记得了。然后呢，我醒过来了，我想，哎呀，那个孩子可能还有问题，我就还念了九张小房子，然后就没做到梦。
那就可以了。这个小孩子就说明你在操作孩子还没有完全走掉呀。
他就又回来了是吧？
对了。
然后我
不一定回来，是你可能还有。
哦，可能还有啊。
嗯。
然后他，我听他心里听他很清楚的说对不起。
啊。
我想是不是我跟他扯平了是吧？怎么给了我一个瓶子？
哎，不是的，你赶快再念几张小房子就可以了，没事了。
那大约要念多少？
大约是吧？大约再念七张就可以了。
七张。
嗯。
写我名字的孩子是吧？
对。
哦，我因为我在上次师傅看了以后说要48张，我念了50几张，然后我心里在想，哎呀，最好去到一个幸福的人家，就少做弯路了，少犯错误了，然后是不是他就问我还要一点？
你当心点吧，就是这么简单，讲的完全正确。刚刚我就是要讲，你一定提过要求，他才会问你要的。
是呀，我是这样想的。
而且你现在跟他讲了，他就谢谢你。
那我就再念七张是吧？
啊，给他弄一个好一点的人家，这也本身也是一种善德吧，我想。嗯。
我想让他到一个学佛的人家，就不像我们犯好多错。
好了好了，你、这个、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现在不是我们这里要过年了嘛、就是有的时候就家里有人接受人家的那个礼金，比如一个红包啊什么的，不是师傅那常。跟我们说不是善不是恶嘛，那我说这个受了人家的
啊、这个不管了，这个、不管了，反正红包、红包这是一点点啦，一点点。
是数字是不大的，我想就不要。
这个
我们现在
哎
呀，
几十块钱，这个大家都是中国传统的一个过新年的一个礼仪。实际上红包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啊，你收到这个，大家祝福一下你啊，源源不断。就是因为啊，新年了，新气象啊，有东西拿，那么你一年都会有东西拿，它是这个概念，听得懂吗？
哦，
你收人家、收人家几十块钱、100块钱、200块钱的话，你发达啦，哎。
不是，我想要不要拿出点钱给他，给那个送的那个人放放生？
这可以。哎，你这个帮，你如果他送你几百块钱，你拿他个一两百块钱给他放放生，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了。
好，就最好报他的名字就可以了，是吧？
啊、对，
帮谁谁谁放 可以的啊。
对。
哦，好的，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我听师傅说那个祖上的杀孽一般要传三代是吧？
对。
那要是那个邪淫的话，传几代啊？
邪淫的话，一般的当代和第二代两代就爆掉了。
哦，我跟师傅说，我做了一个梦啊、我做了一个梦呢，就梦见我爸爸跟好像是我在那个下面，因为我爸爸跟他念了有一两百张小房子，反正过一段时间又梦到了，要不是我梦就家里有人梦到，然后我再给他念一点。 然后呢，我也好久没做了，我有一天做的还是没几天的事情。
嗯，
我梦见我爸在那个下面呢，就是跟一个女的，好像我一年当中我知道他们两个生活在一起，是不是地府里也能够结婚，也能够成家？
对呀、啊、对呀、啊，地府当然可以啊，这个都不懂啊。
然后呢，因为那个女的呢，我以前是认识的，以前我爸爸生前呢就跟那个女的有过关系。
哎呀，
然后呢，跟我爸爸跟我妈呢老是吵架，那个家里闹得翻天覆地。
哎、
那时我已经二十岁左右了、
哎，
所以我也懂了，我也骂过他，是不是我应该要这个也是犯了天理的？
啊，没有，你骂他当时根据阳界的那种法律的话，他这样是做是不对的。但是呢，你爸爸跟那个女的呢，肯定是上辈子的缘分，明白了吗？所以这辈子呢、
哦，
他们两个人呢，虽然你爸爸结婚了，但是呢，这个女的一定要还你爸爸的债，所以你爸爸就会跟他两个人有啊，像私自有这种感情，听得懂了吗？
哦，就是他们到阴间还要继续是吧？
对呀、啊，他们在阴间做鬼的两个人，两个鬼呀、啊，还在搞来搞去的，听不懂啊？
是呀、啊，所以我给他念小房子，总是反正上不去的。
啊、总是上不去，他有个拖累呀、啊。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在阳间不是有冥婚吗？就是说某一家的孩子死了，他就帮他找一个相配的，两个人再办个酒席，在农村叫办冥婚。然后呢，把他们烧下去，他们两个鬼啊就认识了。他们在鬼下面、
嗯，
他们在下面也能一起生活的。
嗯，
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所以过去叫一个叫孤魂，叫野鬼啊，有的时候啊叫双魂啊、
嗯、
双魂就是说有两个鬼魂在一起，他们出来成双作对的。明白了吗？
哦，我知道了。然后呢，所以我在那个梦境里呢，好像他们还给我吃饭，我就吃了，好像那个没有什么菜，就吃了白饭。
啊、
然后我好像也吃了几口。然后呢，那个我父亲说要带我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我就跟他去了，好像一会儿就到了那个地方。我看我父亲好像是要还人家钱，口袋里摸出来的钱要还人家。
这还不懂啊？就是你小房子不够，你爸爸告诉你，叫你赶快多念点小房子给他，他要还钱。
是我知道他又缺钱用了，是吧？
对啦，不是缺一点点啦。
然后呢，我呢就给我老爸念了21章，给那个人也念了21章，因为我认识的，念了21章。
你赶快给他念。
念了21遍礼佛。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女的也蛮可怜的，因为她一辈子不能跟你老爸好，所以她到了下面还盯住你老爸。所以你老爸欠他了，听不懂啊？
嗯。
啊，所以你给他念经，你给他念经完全重要。所以就是告诉男人，不要在外面花痴痴花痴痴的。我告诉你，欠了人家做了鬼都盯住你了，逃不掉的。
是的，师傅，我是这样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我给老爸念的100-200张小房子，他都花光了。
花光了，他欠的债太多了。
嗯。
现在听不懂啊，在地府有一种叫风流鬼啊。
哦，
听不懂啊？
听得懂。
你爸爸就是这种风流鬼啊。
嗯。
哎，你到了下面去还要搞啊。
所以我现在就是做到梦就给他们念，是吧？
啊。
然后我不轮到我爸爸记录，我就给他多念点。
对。
可以的是吧？
你现在几岁了？你现在几岁了？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清明啊，一个叫清明啊，什么7月半啊，这个。冬至啊，因为有祖上有几个的了，我不能给他一个人多念、
啊、
是吧、
啊、老妈
大家念的差不多，
老妈
他们记着我多念点。
老妈妈，我问你，你几岁啦？
我啊我66呀。
你看看你可怜不啦？你66岁还要听你爸爸还债，现在还不懂啊？所以祖上，
我就是做了这个梦，然后我要想问师傅的，就是因为我生前家里闹得一塌糊涂，我也骂过那个女的，我想我也有罪是吧？
有的，
犯的口孽，
这个女人
一边礼佛，
这个女人也很可怜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啊，如果婚姻当中碰到问题，碰见另外一个女的，我觉得大家都要冷静下来，要好好的善处理，不要恶处理。恶处理的话，以后就会带到下面去。听不懂啊？
嗯。我觉得我也有问题啊，我现在知道了，没有对，没有错，没有是这事，没有非，只有因和果，所以我造的口孽了，我要你忏悔呀。
你帮着你妈妈这么骂她，这么搞她，弄她，我告诉你，这不也是出事的吗？
是 是呀，我师父是不是触犯了天
理？还有了，还有了，这个上海人也是了，碰到这种事情啊，动不动抽人家耳光，我可以告诉你，接下来被鬼抽啊。有些事情善处理，就是好好的讲谈，不要动手啊，不能动手的，听得懂吗？
我就是好像当面也没有，就是我一背后也。
你打他了没呀？
嗯，所以他我也要给他一点小房子是吧？
你当然了，你骗我啊，我会不知道的。我是谁啊？因为你刚刚讲了这个问题，台长有兴趣了，所以我就看了。
台长师傅，你看见了？
啊，当然看见了。那女的长得短头发，还蛮好看的呢。
哎，是长得蛮好看的。
哎，蛮好看，小巧玲珑。
那个，我念给他念了21张小房子够不够啊？
不够的。
那我还要给他们念多少啊？
这个女的至少要60几张。你爸爸，你要给他好好念了。你这个老爸真的是，哎，也是个头发嘛3-7开的，我都看见了。
那我反正慢慢念吧了，反正这些我有名字的要经者我也不管，反正我就不停的念了。
对对对，你好好的念，你好好的念的话，我告诉你，你以后会上去，会上了很高的位置的。嗯、
那反正我写我名字的要经者菩萨会安排的是吧？
对对对。
好，反正我就慢慢念吧，是吧？
你放心啦，你本来有一个病已经被你念好了，你本来泌尿系统不好，听得懂吗？
哦、
因为我看了图腾，我就告诉你，因为你本来是泌尿系统不好，小便尿频尿急，现在已经好很多了，你的肾脏有所改进，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好好的虚嘞。
我今年是66岁，我在去年我在那个2014年的4月份动过一个小手术，我是不是那个66的那个过了？
过了，肯定过了。
过了，那我就一心一意的给他们慢慢念小房子，是有名字的要经者是吧？
对呀、啊，但是我怎么看你没有你爸爸好看啊？你爸爸比你长得好看，嗯。
真的。
啊。他的眼睛比你好看，我看你的眼睛一个双眼皮一个单眼皮。
我只一个双眼皮一个单眼皮，现在老了一个眼皮宽一下。
宽一下。那我不管，我现在看到就是这样。
啊，好，我就问这件师傅
啊。
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又让我打通电话。
嗯，再见。
谢谢菩萨，谢谢师傅，再见。
再见。喂，你好。嗯。喂。
喂。
喵喵。
喂。
喂。
喂，师傅啊。
啊。
哎呦，我打通了。
啊。
谢谢师傅，等一下，小师傅稍等啊，我换个地方。师傅
啊。啊。
太好了，师傅。哎呀，师傅啊，我1月9号那个电话后来断了。后来听录音说师傅气场太强了，不好意思师傅，那天我打进电话里面说了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请师傅和护法神原谅我。
你不原谅你就要出事。
是的，谢谢师傅。后来我念了21遍礼佛，那天晚上梦到了师傅，师傅那天跟我说师傅是赏罚分明的，然后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然后师傅把我带到一个地方，那里有一张巨大的案桌，师傅指着那张桌子对我说这是师傅批阅文件的地方，还对我说你自己先去玩会儿，我批完这些文件去找你。
亮不亮啊？地方亮不亮啊？
师傅，梦里的感觉，你坐在上面好高好大哦。
你知道就好。
后来我意念中我在想，这是在天上嘛，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醒了。
傻姑娘，告诉你了，现在我告诉你了，现在很多人呢，自己在乱来好了，我告诉你，我不想讲。师傅现在可以帮着菩萨处理很多重要的事情。这个重要的你就知道，有的菩萨处理人间的很多重要事情，一个就是要帮助这个世界怎么样和平，怎么样帮助人，怎么样让救人，还有一个是什么，掌握很多人的生死啊， 我告诉你，台长救的人，这个人不死了，不就是让他活着了吗？为什么很多人医生都说不行的？回去吧，等吧，好好好吃好睡吧。你刚刚听听前面的节目，长了个肿瘤这么大，怎么念经后来啊？这种文件一批啊，那么接下来他的肿瘤就开始小了，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啊、
师傅，那个桌子好像。我觉得是那种以前皇宫里面的那两边是高起来的那种很大很大的那种巨大的那种案桌，
这是天上。
然后你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在想师傅这个桌子怎么这么大？我想师傅坐在上面，后来你一坐上去，你就变得那么高那么大，和这个桌子的比例刚好相匹配。哎呦我的天，师傅这是在天上吧？
那当然了。在人间你去帮我找个桌子呀，师傅也没有那么大呀，你看看我不就这么一点点吗？
很神奇的，我就是二十一遍礼佛念完那天晚上就梦到了，那天而且九点不到我就睡着了。
嗯，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很多造口业的人都要好自为之了，我希望他们赶快要停止了，否则的话他们马上会有口吃了，我不骗你的。我告诉你，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不能造业，连口业都不能造。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造口业的人都要惩罚的，很厉害的。你去看现在骂人会不会，骂人的话就叫诽谤，诽谤就把你告到法院里的，跟人间一模一样，对不对呀？你说你学佛的人，你去骂别人，去讲人家不好，你不要说人间了，天上都给你记呀。所以不骂人，不去评论人家，这个人就不造口业。哎，这就是一个智慧的东西。所以任何人都不要去造口业呀、啊，你至少不能去造口业，对不对呀、啊？人家好坏那是人家因果，你去骂人家干嘛？哎，尤其是我们修行人更不能去造这种口业的，谁好谁不好怎么样，真的是是非当中啦。真的认为自己是是的，就把人家看成非了。是非就是这么出来的，永远要放低自己，没有是哪来的非呀、啊？师父讲对不对啊？
对的，师父是大智大慧。同样一段话，师父看到的是全面全局，但是我看到的仅仅是一个点，我只是一个井底之蛙。所以那天请师父和普法神原谅我。
你记住了，不要乱讲话，听得懂吗？
好的。师傅，我问几个问题，还有时间吗？
讲吧。
好的，有位师兄那个问哦，他说如果一个女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因为无知嘛生了一个小孩子，后来因为考虑到名誉问题，这个生出来的小孩呢被他父母亲送人了，到现在他等于是还找不到这个孩子，那这样子的话，他想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报应吗？
他这个报应蛮厉害的，也是蛮厉害的。第一，他因为私自啊生孩子已经是一个罪了，听得懂吗？没有到年龄私自生罪。第二，把孩子送掉，没有尽到父母赡养孩子的责任，啊，又是个罪，听得懂吗？但是呢，这些罪呢都不属于很重的，因为跟那种出菩萨身上的血呀啊杀人啦。啊，杀父杀母啦，这些都是最大的罪，罪大恶极的。像这种呢，是属于中等罪。那么这个罪呢，最好也是要好好的忏悔掉的，明白了吗？不忏悔的话，实际上他就欠了这个女孩子的一辈子。那下辈子呢，可能这个女孩子呢，到人间来呢，就会跟他有缘分在一起，在一起之后就一直恨他，一直欺负他，一直让他受苦一辈子。所以现在很多人讲不出话，被爸爸妈妈一直骂，或者被老公一直骂，这个男的讲不出话来，一般的都是上辈子欠他一辈子。好像看见老婆只要一骂，这个男的就没有声音了，实际上就是像犯了这种罪，把孩子就扔出去了，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傅。
啊，就这样。
因为他这个小孩生出来以后，他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他父母亲等瞒着他送人的。
那么父母亲也有罪。
父母亲也是有罪的。
有罪。
嗯。
啊，父母亲有罪，他也有罪，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啊。
好的，谢谢师傅。师傅，还有一位师兄。他两次梦到他的儿子在吃他的奶，然后现实中呢，他的儿子已经是7岁了。 梦中吃他奶的儿子呢，大概是四五岁这样。他说他梦中奶水还很足，来不及吃。在现实中，他们家的三个人都是在修的。
嗯。
问一下师傅，这个梦代表什么呢？
这梦还不简单，这梦还不简单，有灵性呀，自己不知道打胎的孩子呀。
哦。
赶快念啊，念掉不就好了。
哦，这样子。那么师傅，我想问一下，梦见别人怀孕是孩子超度走了，对吗？
对了，因为
怀孕是孩子没有超度。
梦见谁啊？
梦见自己怀孕是孩子还没有超度。
对，梦见人家怀孕了，那就说明你的孩子已经投胎了，结束了。梦见自己怀孕还在你身上，还没走掉。
哦，那师傅，我梦见同时怀双。对方怀了双胞胎是什么意思呢？梦见对方同时怀了双胞胎。
梦见对方同时怀了双胞胎，很简单，也就是说你超度两个。
哦哦哦。
嗯。
哦，这样。
嗯。
怪不得呢。好的，谢谢师傅。
嗯。
谢谢师傅开始。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群里有师兄啊，有时候发出。比如某某某师兄的亲人现在正在做手术，而在群里面求助念的信息嘛，哦，但是呢，被助念的本人是不信佛的。那么，请问师父，这样子我们助念的，经文对他来说有效果吗？
效果不大。我可以告诉你，如果群里有人求助，我们应该帮忙，这是正常的，这是好事情。
嗯。
你如果相信的人，你帮他助念，你会有功德；不相信的人，你给他助念，我可以告诉你，功德不大，而且效果不大。所以以后要帮人助念，首先这个生病的人他必须要相信，他不相信的话，你们帮他助念，我可以告诉你，根本反弹的，没有效果的。
哦，好，谢谢师傅。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念礼佛大忏文的问题，师父有过很多开示，关于礼佛大忏悔文的，其中有个开示，师父是说，念礼佛大忏悔文之前祈求，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帮助我忏悔与消除某某某部位的孽障，一般是每天念三遍礼佛大忏悔文。然后念一个部位念两个月，如果每天念七遍的话，一个部位要念一个月。还有一个录音呢，我听过师父好像是说，如果说具体的部位消业障，是问题是不知道到底要念多少遍才能消掉，万一消不掉就麻烦了。那么请问师父，这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祈求才更恰当，消掉的业障更到位呢？
消掉业障更到位，就是这么求就可以了。根本菩萨不会看你一句话的，而是看你的行为，看你不造新业，然后不停的在消业，菩萨就会帮你消掉，地府才能帮你划掉。否则的话，你说嘴巴讲得再好听有什么用啊？明白了吗？
哦，这个都不重要的是吧？
不重要的。所以有些人好像中外面的规矩。哎呦，跑到庙里，哎呀，香嘛这么拿，哎呦，坐在那香真的，回到家里面骂人。你说跟菩萨讲，你回家的动作菩萨不知道的，你修不修心，好不好，做一个好人，菩萨会看不出来的。你不是在骗菩萨，对不对啊？你今天嘴巴里讲的再好，观世菩萨怎么讲的再好，有一个人跑到菩萨这里，什么话都不讲，就好好念，掉了几个眼泪，回到家事情就解决了。那个人嘴巴讲的天花乱坠，边上人都非常的欣赏他，觉得哎呀，怎么讲的这么好，我也学他吧。修不好的，没有用的，小姐。
就是要用心忏悔。
对了，实心忏悔，真心悔改。我可以告诉你，修心就是修了你这个心，心不动，什么都不动；心一动，什么都动。明白了吗？
明白，谢谢师父开示。
嗯。
师父，还有一个就是犯戒和破戒的意思，是不是说犯戒是在自己不知道不明白的情况下做的错事，而破戒呢是在自己许了愿的情况下，等于说是明知故犯做错了事情叫破戒呢？
你前面那个讲的错了，后面这个破戒讲的是对的。破戒就是说你已经许戒了，就是受戒了，受了戒律之后你破掉了，那也就是说你明知故犯，对不对？那么犯戒是什么意思？犯戒有两种，一种就是说不在不知情况之下你犯了戒律，还有一种你明知这个情况也犯戒，那本身也是犯戒，听得懂了吗？
那破戒后犯的这个业是不是念礼佛也擦不掉的？
破戒之后念礼佛当然擦得掉，擦了还有痕迹。好啦，听不懂啊？
听懂了。那师父，我们如果在家居士意念有时候不纯，属于犯戒还是破戒？
意念不纯的话应该属于不如理不如法，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这个意念不要在一个星期当中让它成熟，不要让它进入你的八十天中，应该这些都是属于不如理不如法，所以不算以很大的戒律破掉的，听得懂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嗯，师傅还有一个同修哦，他的儿子现在有三个名字，等于说现在呢在外面呢人家叫他第三个名字，哎，在家里呢家里叫他第三个名字，外面叫他第二个名字，那么小房子名字应该写哪个呢？
叫他第二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小房子名字应该选哪一个？很简单，
嗯，
小房子名字两个都可以写，经常叫的两个名字都可以写，灵动性的就可以，如果是生过文的就写生过文的就可以了。
嗯，那么他生文的话应该生第二个还是第三个呢？
那他自己选择，不要问我。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师傅现在有些师兄啊，他就是说小房子念完了他不烧，就是他说那个回响掉，这样子的话有什么后果吗？
他说回响掉啊？
对，他说小房子经文他说不能烧，然后他就回响掉了。
这是经文啊？你叫他去看哪个是经文啊？
他就小房子按照我们这样子念的。
对
呀、
啊、
以后他小房子就是
啊，那他已经走偏了，那叫他学心灵法门干嘛？八万四千法门哪个法门都是好的，你叫他好好学其他的吧。有师父他都话都不听，他愿意自己这么做，他念小房子干嘛？很简单了，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我明白
啊。他回向什么意思啊？他怎么回向啊？他把小房子怎么回向你告诉我呀。
他就是说比如说给某某某的要经者嘛，他就是说把这些小房子里面的经文全部回向给某某某的要经者。
好了，拿不到的呀、啊、你是谁呀、啊、你是谁呀、啊、你嘴巴里一种气场讲出去对方收得到的、
嗯、
回向，我告诉你，回向是修得好的人才能回向的，你看庙里很多高僧大德啊，他们回向对方能收到，就像等于你一个手机或者你个对讲机发射功率很差的，对方能收到吗？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师父。
所以他这些小房子如果经常长期积累的话，就有人来拿了，他以为回向掉了，里面的经文都有用的，那有人就把它当成没有用的没有人拿的东西了，接下来人家就会把它拿走了，听不懂啊？
嗯，明白了师父。
嗯，
我会把这个录音给他们听的。
好好叫他听了。
师父，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以前嘛有位师兄他是学其他法门的嘛，就以前不是他们其他法门要烧什么一张一张黄黄的，什么里面有上面有太平经啊莲花经啊金刚经啊一张张撕下来，他说现在学心灵法门了，想问问师父，这些上面的经文跟常我们所说的锡箔有什么区别吗？
我对人家的法门不评论的，我不懂。
好的，谢谢师父。
菩萨教了我心灵法门，没教我其他的，我反正好好的修，对不对啊？跟你们一样，其他的法门各有妙法，天上各有菩萨管着的，也可能有天官，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法门都有人管的，所以不能去 不懂的情况下去评论人家，所以很多人连心灵法门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就乱评论人家，乱说人家，这种态度是不是积极的？所以要像师父一样，师父对人家的法门不了解，我不评论，明白了吗？你要好好的学心灵法门，就跟着师父学，不学你就好好跟着人家师父学，学其他法门，这都是积极的，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师父，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佛子，就是说要视师父如佛，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
这个是啊，当然了，实际上这个就是所有八万四千法门很多是佛法的基本理念，那你必须要尊重。就像师父经常跟大家讲啊，学佛啊不能依人啊，依法不依人，对不对啊？啊，要依法，我们学的是佛法，对不对啊？我们学的心灵法门，这个法门你必须依照心灵法门正确的东西来做，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那天你已经批评过我了。
啊，要依法不依人，所以要记住尊重师父，那是尊师重道，不要说师父了，连一个老师你都要尊重，连个父母亲，连马路上的人都要尊重，你的师父就更何况，你必须要尊重了，你不尊重师父你怎么学得到东西啊？对不对啊？
对的。
啊。
要不然就不用拜师了，拜了师父就是说师父教给我们的法我们必须要完全的接受
啊。但是你我这拜师干嘛啦？跪在那里拜师干嘛啦？啊，对不对啊？
是的。
啊，好吗？
明白了，师父。
嗯
嗯，师父，嗯，还想问一下，有位师兄说换下来的比如菩萨像啊吊坠之类的法物，师父老说要包包好放一段时间再去结缘或者处理掉，那么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放一段时间呢？不能马上呢？
哎，这个人说明第一没有智慧。那么我告诉你，虽然你念过念过礼佛了，虽然你念过小房子了，那么这个菩萨的像里边可能已经有灵性进去了，听得懂吗？这个灵性不是菩萨的像本来的灵性，菩萨像里边的灵不是菩萨，就是说一般的鬼可能会进去，进去之后呢，他在里边呢长期接受你供养，他很开心，又有水啊，又有其他东西供养，又有香啊，他很开心。那么你现在把他请下来，他不开心了，那么你给他小房子他走了，但是呢他还恋恋不舍，你如果把他不包包好横过来，他经常还会到里边来的，那么放了半年一年他已经忘记了，他不来了，他到其他地方去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才把他扔掉。如果他灵性在里边，你把他一扔掉一结缘，他会恨死你的，他会又跑到你家里来搞你的，听得懂了吗？现在
原来这样，
所以每一件事情师父跟你们讲了，你们不懂的先给我好好的执行啊，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先执行，但是呢以后都会慢慢都明白了师父的意思。就像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们一加一等于二，老师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啊？老师说这个地方一定要开放，为什么要开放啦？老师说这个字叫钱，为什么叫钱啦？等小朋友全懂了，那你就变老师了。所以在刚学的时候要好好的听老师的话，等到以后慢慢慢慢的他自己就明白很多道理了啊。老师说啊，损坏公物要赔，老师为什么赔了？我妈妈跟我说的，损坏东西赶快逃，否则要赔人家钱的，你说哪个说对了？
肯定是老师说的对的。
哎呦，这么没智慧，半天想一想还要说可能是老师说的对，我看你智商有问题。
不是，我说肯定，师傅，我说肯定是老师说的对，
我看你智商有问题了，好好念心经嘛。
好的。
傻姑娘，好了好了好了，嗯，
好的，谢谢师傅。
啊，
师傅，马来西亚法会很法喜，
啊，
就是您太累了，听您的开示，
啊，
我们现场那个听您的开示，就是有时候听您喉咙都哑了，您好好休息。
啊，记住了，
嗯，
救人要付出的，哪有不付出的？谢谢你们了。
对，谢谢师傅，
啊，
感恩师傅。
再见再见再见。
师傅你保重啊。
嗯，再见再见。
再见师傅。
好，最后一个，最后已经到二十分了，索性再回答一个吧。好了，结束了。喂，你好。喂。
喂，师傅。
啊，你看你最后一个又给你打进来了。
昨天也是最后一个，今天也是最后一个。
啊，你们就是跟人家不一样的嘛，对不对啊？
哎呀，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
要谢谢谢谢，
师傅辛苦了。然后呢，今天呢，就是说帮一个同修解个梦，师傅。
你讲吧。
哎，好的，拿那个什么了？这是一个梦中梦。梦里面呢，这位同修在睡觉，醒来睁开眼睛一看，怎么会睡在这里，不在家里？这不是一张床，像是北方的炕头。坐起来看对面的窗户好大，而且窗户呢是纱窗，不是玻璃。窗户的外面呢又是一个大平台，眼望对面非常广阔，但是看不到路，也看不到人，只有蓝天白云。同修不知道这是在哪里，觉得那个睡觉的炕头和对面的云是水平，就是说形成一条水平线上。一会儿同修呢走在像是闹市的街上，向路人打听，就是说去的地方，可又不记得这个地名，碰到了一个年轻的孩子。同修想打听，那个孩子很热情地对同修说，我帮你看看。那个孩子拿出了一面镜子看，然后看完之后对同修说，看不到，太小了。同修说，那没事，谢谢。然后呢，同修继续往前走，穿过一条街道，像是自己曾经来过似的。那条街道地是石板铺成的，好像是古代的街道。穿过街尾走到大街时，同修看到在右侧有一座房子，很漂亮，有很多龙柱，全是金光闪闪的。同修就想，谁的房子建得这么好啊？接着就有人回答，这个同修是谁谁谁建的。然后紧接着同修看到那个平地街道一个石灰凳上，他的父亲坐在那里，翘着二郎腿，抽着烟。然后呢，这个同修就醒了，请师傅开示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梦还不简单啊，首先第一个梦境他是在阿修罗道，接下来第二个梦境他到地府去了。
哦，
他的父亲死了没有啊？
他的父亲没有死。
没死，在下面抽烟。我告诉你，差不多了，要升飞机合了。
好的好的好的，师傅，我会转告这位的那个这位阿姨的。还有一个梦境，还有一个是帮助同修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师兄，就是说梦见给自己的，就是说一个师兄给自己父亲放了不少鱼，想求观世音菩萨告诉自己父亲的阳寿。晚上呢，这个同修就梦到了四串葡萄，一共呢是44个小果实。梦中想到自己的父亲今年是56岁，现实也是56岁，56加44岁等于100岁，请师父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他的父亲现在他说是56岁，但是呢本来呢所有的葡萄加起来是多少个啊？
44颗。
很简单，本来44岁的时候一个大劫就要走人的，根本不是往上加100岁。就是说他父亲已经44岁没走，已经延寿了，叫他继续要给他父亲要放生。
放生，好的。
我告诉你他父亲比较吝啬，不肯花钱的。
好的好的，
听得懂吗？
谢谢师傅。听得懂，回来我会告诉这位同修的。
好的、
师傅，就是说还有呢，就是师傅参加法会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呢我梦见就是师傅带着我，然后呢一起去参加法会。然后呢法会结束之后啊，晚上吃饭，很多同修围在桌子上，师傅您吃完之后你就走了，临走之前对我们说少吃点儿。不是因为吃素就能那个不长胖的，多运动啊。
对呀、是真的。首先你一定很胖。
是啊，师傅。
第二，我告诉你，吃素照样长胖。
是。
我告诉你，任何东西吃的多，都能长胖。所以很多人说啊，喝水都会胖。
是的，师傅。还有呢，就是说，然后呢，两天以后又梦见师傅了。我在那个马来法会现场，然后呢，师傅在那个台上，然后呢抽图腾啊，我就很幸运抽到了号码。然后我说，师傅，又是我抽到了。师傅说你上来一遍，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说好。然后呢我上来之后，师傅您又跟我说不 要去追求神通，不要刻意去看图腾，看图腾只不过是救人的一个方式方法，好好修呀。如果你出事有师父在的，你怕什么了？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你这个小家伙们是师父特别照顾你的，
是、
好吗？
是因为就是说师父您在梦里跟我讲了很多事情之后嘛，然后呢我一听在马来法会上师父都说了，我说哇，我师父提前照顾我跟我讲完了、
全部都讲了，我告诉你
都讲了，
师父在梦中的那个法身真的很厉害。你看这次我大概有将近2000个那个弟子在开示的时候，结果师父当场跟他们讲啊，谁梦见师父的人举手，90啊，相当于1000几百人呐、全部举手啊，你们都看见的。我
是的，是的，
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法身救人最厉害，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最后一件事情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来悉尼的那段时间，我妈妈呢是连续3天，就是说被什么东西压着。就是说被灵性啊什么被东西压，等我回来之后呢，回到家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就对我很生气，对我说你为什么把我的窝给堵上了，我就说我刚回家，我什么时候堵你窝了，然后我就醒了，最后我跟我妈说，老妈你最近是不是做什么事了，把人家窝堵住了，我妈说是啊是啊，我把就是说咱家门口那个老鼠窝给堵住了。
哎呀看见了吗？
是，然后呢我就说老妈你赶快把那个窝那口打开吧，然后呢就再也没事了，妈晚上再也没有被压。
我可以告诉你，你记住了这种故事，以后师父年纪大了告诉你们，太多太多了，精彩纷呈，师父一肚子都是这种故事呢。好吗？
是、好的
好
的，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
好，再见。
师父您要保重身体。
好，再见再见。
好的，再见师父。
再见。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修心啊，下个星期二就是初十五了。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啊，这个好好的学佛念经修心。